我们开始的时候还是把昨天我们最后给大家看的那个地图，我们再复习一次。所以当我们弟兄在准备的时候，我们呢，先再看几处的圣经。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三章，第22节，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自出之土。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箭，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那我们现在呢，再把昨天的地图再看一下，因为那个地图大概告诉我们伊甸园在什么地方。我们刚才读的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就不能让亚当还有夏娃仍旧留在园子里，所以就把他们赶出去了。所以我们大概看一看这个伊甸园大概在什么地方。我们说过，这个伊甸园呢主要有4条河，今天的2条河已经不见了。那一条河呢就是这个绿的2条河啊，这个左边这一条，那么这一条呢就是幼发拉底河，那么这一条河右边那条河呢就是底格里斯河。我们知道它都是从土耳其发源的，黑海在这里啊，所以湖海都从黑海发源，都从这个土耳其发源的。那么然后呢就往南流，那么这个是巴格达，巴格达是在这个底格里斯河上。巴比伦呢，就在这个附近，应该就在幼发拉底河上。我们晓得这个幼发拉底河就是圣经里面的伊甸园第4条河，就是伯拉河，这是第三条河。那么我们说过，第一条跟第二条不见了，很久很久都没有找到。那么到了最近，我们知道是1996年左右。那么，因为做了一些很多的研究，有考古学家就在这个波斯湾这里。波斯湾，我想这个恐怕没有什么看不清楚了，已经没有电了。就是在这个地方，就是这是波斯湾。那么大概就是在，大概就在这个附近。他们找到了在一些圆滑的石头，就是普通都是经过水的冲击以后留下那个圆滑的石头。那么然后呢，他们就很兴奋，因为想到这个一定是有一条河曾经是失落了。后来他们就来到了这个麦迪娜，大概南边125英尺的地方，大概这个地方。他们到了这里呢，发现在那个山上有一个山，那个山上那个石头跟这个一模一样的，所以后来他们就想说，会不会有一条河已经流失了？所以他们后来做了在对于就是他们拿这些，就是用这个NASA，就是美国太空总署，他们不是照了很多照片嘛？那么所以他们特别是这一块地方叫沙地阿拉伯，这个整个地方叫沙地阿拉伯，所以他们对整个图片就是照片做了一番的研究，所以后最后确定说呢，的的确确有一条河是650英里，有的地方大概是4英里宽，那么有一条古河呢，现在它那个河床呢已经跑到这个沙漠流沙底下去了，所以。他们证明说一定有这么一条古河，然后再对照一下圣经里面的记载，它是环绕哈菲拉的。那哈菲拉的意思就是 the land of sand， 就是说它是一个沙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知道整个沙地阿拉伯根本就是一片沙地。所以那么还有呢，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这个以实玛利就是阿拉伯人他们所在的地方应该是众弟兄的东边，那就是从哈费拉一直到西奈半岛啊，所以大概这个都是他们的地方。所以如果从圣经中所讲的哈菲拉刚好和现在科学家们所找到这条河刚好是不谋而合的，而且呢沿着河床走会找到金子，那么我们知道就在这个附近，就在这个附近，这里的金子，这里的金子呢是好的，因为一直到今天大概每年还产5吨的黄金。那么我们知道是在这是西奈半岛嘛，那这里西奈半岛，这里有一个港口叫的以路伊朗，那么很多以色列人到今天还是去那里去潜水的。我们知道那是很有名的所罗门的军港，海军的军港。那么，然后圣经接着就说，所罗门就从俄斐那里得着一些的黄金。那么，所以根据这个整个的地形，在这个附近真正产金子，而金子是好的，就是这里。我们知道那就应该就是这些地方。所以所以我们相信说最近考古学家相信说大概是找到了这个第一条河。所以如果这是第一条河，那么这是第四条，这是第三条，那么还有一条河大家相信那个古石并不是伊索比亚那个古石，那个应该是伊朗南部，伊朗南部的地方有一条的河，不过这个还没有最后敲定。大概，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可以看得出来，大概伊甸园的范围，我相信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就在四条河流过的地方，我们可以确定应该就是伊甸园。所以详细的我们不需要有太深的追究。不过有趣的在哪里，就是说等到被亚当被赶到伊甸园外面，所以大概后来这个如果这是伊甸园的话啊，那么我们知道说这该隐啊漂流的地方应该都在东边，伊朗的在东边啊，所以大概这样。然后这个亚伯或者后来代替他的赛特，那么没有漂流的那么远，所以大概刚开始的时候大家可以知道我们就被赶出去的时候，可见大门应该是在东边，因为东边呢有基路伯的火箭，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亚当呢他们就不可能再进到伊甸园。那慢慢的这个整个的伊甸园就受了我们知道因为神的同在离开了嘛，那么慢慢的没有多久以后这个地真的受了咒诅了。那么我们如果当时有这么一条河的话，那可见这一带都是花园，都是伊甸园。但是现在你看根本是一片的沙漠，所以这条河呢居然就流干了。所以现在大概只剩下两条河。那么这个和圣经里面的约旦河很像。约旦河在约书亚的时候，他到了这个收割的时候，圣经说他的河水涨满了两岸，啊，这是就是在约书亚那个时候。但是今天如果大家到以色列去的话，你看它几乎已经变成一条就像水沟一样的河。那么这还不算严重的，还没有到最后不见了，啊，所以你可以知道说，根据考古学家说是这条河呢，大概是在大概是在亚当跟亚伯拉罕的时候，或者从亚伯拉罕倒退1500年那一段时间干掉的，大概那时候干掉，所以大家就可以知道2000年的时间可以叫一个生态有个很大的变化。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很有名，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例子啊。所以以后呢，故事就不同了，从此以后伊甸园就不见了。那么这两条河，本来呢是带给人祝福的两条河，结果就变成了逼迫神百姓的两条河。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人首第一先被掳到亚述，亚述的首都就是尼尼微，那么就是底格里斯河。 然后后来又被两个支派又被掳到巴比伦，那么巴比伦的首都在幼发拉底河上，所以你看这两条河后来居然就变成了逼迫神百姓的两条河，那么最后呢，这两条河的流域就被偶像充满了。那么这就是亚伯拉罕那个时候的背景，所以亚伯拉罕是从加勒底的乌尔应该在这里，在这里，就是说现在哈，这两条河是合起来的。那么不过不要忘记，50年前不到100年的时候是分开的，后来因为河流改道嘛，本来加勒底乌尔应该是在幼发拉底河上，现在如果你到加勒底乌尔，你发现那个河不见了，它已经改道了，啊，所以这个就是现在这个大概就是现在的这个伊拉克的情形。所以我们知道，自从这一次波斯湾战争以后，我们人类才特别注意到那两条河所经过的地方，南伊拉克就是巴比伦，北伊拉克就是亚述。那么12个支派，10个支派被掳到亚述，2个支派被掳到这个巴比伦。好，我想这些就够了啊。我们刚开始就给大家一点印象，我们把讲过的我们再复习，简单复习一下。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再继续的往前看，就是我们读到第3章，我们知道这是个悲剧。本来神的目的是希望造人的时候对他有一个期望，有一个期许，就是希望人能够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而且要做海陆空的大元帅。所以虽然呢，神创造天地，第一节讲到整个宇宙的时候，然后镜头很快的就转到地球。为什么？因为你记得主耶稣教我们怎么祷告吗？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然后下面怎么说呢？下面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讲到愿你的国降临的时候，那什么意思？什么叫做神的国降临呢？那就是神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现在呢，神的旨意行在天上有没有问题呢？没有问题，因为我们知道说只有地球的外太空被撒旦盘踞了。所以如果你把整个宇宙地图展开的话，那么只有靠近地球的这一带可以说是沦陷区。所以现在大家明白吗？虽然呢，这个神宇宙呢是包括整个的天和地，但是真正神的旨意，神所关心能够通行的是什么？是这个地球。但是很可惜，这个地球呢被撒旦盘踞了。所以现在大家还明白为什么神要创造人？神创造人一面是用另外一个受造之物来对照、来对付那个古老的受造之物，就是天使们，堕落的天使们。这是一面。那第二面呢？我们知道神希望借着人。当人里面有神的形象，而且现在他能够彰显神的荣耀，那么同时呢，他能够为神掌权，那么这样的话，你看见神的国就临到这个地上，因为这些人个个都是做神的代表，个个都是为神掌权的。那么这个国是什么国呢？这个国就是从创立以来，神为亚当的族类所预备的国，所以这个很明显是神国的一部分。那如果亚当和夏娃人类真的能够掌权的话，那么意思就是那个国就临到地上。然后根据诗篇，大家还记不记得诗篇这个第8篇里面很清楚的里面告诉我们说，神的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然后他说，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所以你看见人乃是什么？人乃是神的杰作。在神的心目里面，神把荣耀尊贵赐给人来做冠冕，然后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行海道的都伏在他的脚下。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 遍满地面，治理这地。原文就是叫全地都伏在你脚下。为什么？因为当初全地都已经沦陷了，所以只有这样才能从仇敌的手里来收复这一块的领土。宇宙的这一块地方可以说是沦陷区，但最后呢，能够从里面得回来。所以，只有人如果对神说是，只有人吃生命树的果子，那么最后神的目的才能达到。不过很可惜，我们昨天已经看过，在第三章，人最后失败了，人堕落了。我想这段故事大家都非常的、非常的熟悉。那么人堕落以后，你看见他们人堕落以后，他与生命树就隔绝了。那么，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等到人堕落以后，神就把人从伊甸园里赶出去。那么，以色列就是亚当跟夏娃，他们就失去了乐园，这是人类的悲哀。但是呢，圣经不止这样说，把他赶出去了，然后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所以从此以后呢，人就和生命隔绝了，生命在他里头，与生命隔绝就是与基督隔绝，与基督隔绝就是与神隔绝。所以罪呢，就叫人离开神，不知道有多远。本来人与神一同在伊甸园里面，但现在呢，你看是隔了10万8千里。那么这个就是悲哀，从此以后呢，人就失去了那个乐园。那么这里讲到这个基路伯和转动的火箭把守生命树的道路，那么这就想起啊，因为基路伯在圣经里面都是看守神荣耀的，而且都是看守神的宝座的，所以生命树在哪里，神的宝座在哪里，不，基路伯在哪里，神的宝座就在哪里，生命基路伯在哪里，神的荣耀就在哪里。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生命树实在是非常靠近神的宝座的。所以当你读启示录最后的时候，我们知道有生命的水从宝座里流下来，然后立刻就讲到生命树。所以我们知道，虽然现在呢，人只能远远看见那棵树，人不能靠近它。不过在这里，我要稍微提醒大家一点，就是说，神尊重人的意志，所以当时呢，神并没有用这个基路伯和四面转动的火箭呢，来把守善恶树的果子。如果他们把善恶树的果子团团围住的话，人没有堕落的可能。但是神如果敢创造人，照着他的形象，有自由的意志的话，那么我们知道说神是智慧的，所以他根本不需要在善恶树的周围加上基路伯，不需要，让人有一个选择。那么一直等到人选择了善恶树以后，那么现在很清楚了。现在人不可能再靠近生命树，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死的定义就是和他的环境隔绝，尤其是和生命的源头隔绝。那么在伊甸园里面，什么是生命的源头呢？当然就是这座生命树来说的。那么起头呢，亚当夏娃他们是被赶到园子外面，但是不是很远的地方，所以他们多多少少能看得见。这个能看得见生命树，不过那条路是进不去了，现在不可能靠近，现在你只能望洋兴叹，现在你能知道说，那我们曾经在乐园里，曾经与神同在，现在呢，这些都成为记忆了，现在都成为历史的，人不可能再靠近神。从那天开始以后，虽然你说神的荣耀我看得见，虽然你说神的同在好像就在隔壁，但是事实上，那个距离已经是天堂跟地狱的距离。不过刚刚开始的时候还看得见，所以你记不记得啊，那个时候等到这个该隐啊杀了他的兄弟以后，那么这个时候神怎么说呢？他说你种地再不给你效力，所以你要流离飘荡在地上。那就是说本来呢你是离开了伊甸园，但是伊甸园还看得见，你离开伊甸园，生命树似乎还看得见，但是你够不到了。你能够向往它，但是你得不到它。 所以结果呢，神就把他打发到更远地方，让他漂流。然后下面你记得与这个该隐怎么说呢？他说：“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你看他讲的这地，那么这地什么地呢？这个地就是该隐跟亚伯他们所在的，就是这地。他说：“以致不见你面。”所以可见，在这个地方，你还可以看得见神的面。不过我知道，人堕落以后，人不可能再看见神的面。那所谓神的面，就是那个生命树所代表的。你远远看见，你好像看见神的面一样。但是呢，我们知道后来该隐他是第一个凶手，结果我们知道神审判他，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于是该隐就离开耶和华的面。所以意思就是说，他现在到了一个地方，你只能够在回忆里面想起生命树，你看不见了。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该隐离开了耶和华的面。所以我想，我们把这个背景稍微讲一下，我们再读下去的时候就清楚了。那么现在人堕落了，但是呢，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女人的后裔。所以你一直读下去，你就会发现说，整个故事的发展呢，就是围绕着女人的后裔，一直到创世纪最后一章，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所以说你千万不要离开那个视线。人堕落以后，现在唯一的盼望就是女人的后裔，否则人就没有希望。所以人类将来会有一位救主，人还是有希望的，这是人最大的盼望，是神给人最大的应许。所以大家记得，你读到创世纪，你永远不应该忘记这个3:15，3:15这个应许乃是女人后裔的应许，乃是救主的应许。那这个弟兄姊妹千千万万要记得，然后你再读下去的时候，你就会懂得许多事情，慢慢就会懂得了。那么第四章刚刚开始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夏娃呢怀孕就生了什么？就生了该隐，结果他就给他起名字。那该隐什么意思呢？该隐就是得的意思。所以他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孩子。那么我们知道，因为夏娃呢已经从神那里听见说他还有希望，人还有明天。为什么？因为只要有女人的后裔，那么就好。那女人的后裔不会凭空来的。所以既然夏娃，她的名字叫夏娃，是众生之母，那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呢？你知道，是亚当知道说人类有盼望。现在我们知道，如果要生出女人的后裔来，当然我们知道说夏娃一定要做众生之母的。所以你记得吗？等到神审判了亚当以后，那么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但是感谢主，夏亚到底神的那一句话，女人的后裔这句话，多少重在亚当的里面。所以你看，因为这个缘故，亚当呢，当他随身就他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什么？因为他是众生之母，因为他众生之母，所以有盼望，人类有盼望。所以等到第一次夏娃临盆的时候，你知道，你可以想着想，大家一定非常的喜乐，因为他们以为说女人的后裔到了。如果女人的后裔到了就好了。那么我们中文的翻译是：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那么这个是因为你若真的根据原文直译的话呢，那么就叫人不大懂得了。而且我相信翻译的人不大敢翻的，原因是什么？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说，我得了一个男孩子，就是耶和华。意思他以为说就是那个救主，他以为说就是那个女人的后裔。所以这个就是他生了该隐，所以就是得的意思。他以为他得到，因为他得到女人后裔，得到什么？人类有救主，人类有希望。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想象人呢，自从堕落犯罪以后，人巴不得能回到什么？回到伊甸园。所以他们离开伊甸园不远，他们觉得我应当做什么？我应当怎样？我希望我能够回去。所以你知道，他只要一怀孕，他们觉得希望就来，因为这样的话表示说女人的后裔会诞生的。但是后来呢？你知道，圣经所以后来我们知道说，他看看该隐，我想不一定等到杀他兄弟吧。你知道，从肉身的是肉身，从灵身的才是灵。所以我们知道，最从 从一人入了这个世界。我相信呢，大概也这个该隐啊，不需要长得很大，不需要动手杀他的弟兄，那是后来的事。我相信这个，他已经看出来他不是了，虽然得到了，但他不是人类的，就是不可能的。所以呢，他又生了亚伯。这个亚伯什么意思呢？亚伯就是虚空的意思，一口气的意思。所以弟兄姊妹，你就可见呢，夏娃非常的失望。该隐不是，那么人活在地上就是一口气，实在是虚空。所以我们知道人的一生是什么呢？人的一生就是一面是得着，一面是一口气，是虚空的，是一连串的得着加上一连串的虚空。这个就是人犯罪以后离开伊甸园以后整个的故事。所以人的一生呢，是好像一条黑线，悲哀的时候多，然后里面有几点的红点，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风甘霖啊，他乡遇故知，那么这些呢都是几个点就是，所以人生实在没有几个点，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时候你以为得着了，肖伯纳说的很好，他人生最大的悲剧有两个悲剧，一个就是你一生希望得到的东西没有得到，还有一样你梦寐以求的终于得到了。也是终于得了，这个也是虚空。所以你有没有觉得一个人在毕业典礼的那一天呢，他里面是虚空的，你看见吗？人最快乐的时候也是他最虚空的时候，为什么？这就是人生嘛。人生是一连串的该隐再加上一连串的亚伯。该隐以为得到了，得到名声了，得到这个得到那个，为什么要得到？得到目前是能改变我现在的环境，能改变我现在的逆境，我希望能得到乐园，这不是人一生所追求的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呢，人亚当夏娃其实不止两个儿子啊，我们知道还有其他的，还有其他的姊妹们啊，否则的话，那么该隐的妻子是谁呢？所以我们就刚开始早期的时候，神许可这些事情发生，但是呢，我们知道说有两个代表，一个是什么？一个是该隐，一个呢就是亚伯。那么该隐呢，圣经说他是种田的，那么亚伯呢是牧羊的。那么我们都知道人吃荤呢是什么时候开始吃荤的？是从洪水以后开始吃荤的。所以在洪水以前呢，你如果牧羊的话没有市场的，因为没有人吃肉嘛。所以那个时候牧羊只有一个目的，你等一等就知道为什么神悦纳亚伯的祭，有道理。好，那么最后呢，圣经告诉我们他们都长大了。那么我们已经讲过了，人和动物不一样，因为人是万物之灵，人里面有个灵，所以因着这个人里面有个灵，所以人有拜神的本能。那么现在你看见该隐来献祭，亚伯也来献祭，因为他们都有拜神的本能。但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该隐的宗教是一个自然的宗教，是个没有启示的宗教。但是呢，亚伯就不同，亚伯是有启示的。所以亚伯所代表的其实就是后来神拣选以色列人。你看见犹太教和所有的宗教不同，因为它是启示的宗教。所以我们知道，如果你让着人的人这个敬人的本能啊，如果让人来发挥他敬拜的本能的话，那么现在呢，圣经给我们看有两种的敬拜，那么一个就是该隐所代表的，一个就是亚伯所代表的。那么后来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当然了，这个亚伯该隐呢就把出产供物当作供物献给神，那亚伯呢就从羊群里面头生和羊的脂油就献上，然后圣经说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那结果呢，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就变了脸色。我们看见吗？所以这个就是两个人不同所献上的。那么这两个祭物当然代表两个敬拜，我们知道在所有的敬拜里面和献祭有关系，和祭物有关系，所以你的祭物就代表你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里有该隐的敬拜， 有亚伯的记录，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就是人堕落犯罪以后，你看见吗？所以孔子会说祸助于天无所导也，就是说今天人都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人的确知道自己是个罪人，那现在你一定要做些什么，你才能来到神的面前讨神的欢喜。那现在为什么该隐的神看不上呢？很简单，原因就是他把地里的出产当作供物。他地里是怎么出产？这个地已经受过咒诅的，而且他所有的产物啊，是他汗流满面的结果。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我们说，一个人犯了罪了，结果呢，好像没有犯罪一样，还嬉皮笑脸，一件事情没有来到神的面前，好像从来地没有受过咒诅，你明白吗？好像从来现在也汗流满面，他觉得这是我的努力，我的奋斗，我做了这么多，我应该能讨神欢喜，我应该能够得着天堂。弟兄姊妹，这不是宗教的观念啊，所有的宗教的哲学不都是该隐的观念吗？你一定要修桥，要补路，你一定要做多少，然后多少经过多少的痛苦，流过多少的眼泪，你最后赢得天堂了。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样的献祭，这样的敬拜，就是告诉人说，人从来没有犯过罪一样。这就是巴比伦的宗教。你知道巴比伦的宗教是有奥秘的，所以如果你要参加巴比伦宗教的话，他一定给你一杯金杯，金杯里面装满了酒。这就是圣经里面启示录讲到那个大奥秘巴比伦，他手里拿着金杯。所以巴比伦的宗教就是当时就是像该隐那样的宗教。那么这个杯金杯里面的酒让你喝得半醉，所以你这个人已经是半糊涂的状态。然后撒旦就是邪灵就在你的耳边就告诉你说，你不需要救助，你可以自己救自己，你只要好好的修桥补了，你只要好好的行善就可以。所以请记得，这个可以说是广泛的宗教的哲学。在这个哲学底下什么意思？人没有犯罪，人没有堕落，所以现在人来到神面前好像没有事情发生一样。弟兄姊妹，你看见了，神不能够悦纳这样的祭物。我想很清楚，如果大家要问这个人类宗教的起源，宗教哲学的起源是从哪里开始的？是从该隐开始的。但是亚伯就不同了，我们知道说亚伯他到底是观察的，他观察他的父亲他的母亲身上所穿的衣服乃是神用皮子为他们做的衣服，所以他一定从他父母的教导底下能学到一些功课，就是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在这里有一个定律，人堕落犯罪以后，人绝对不可能凭着自己耕耘啊也好，流泪也好，汗流满面也好，汗流满面只能叫你糊口，汗流满面不能叫你得着天的欢喜。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今天许许多多人，这个为主要因为汗流满面，然后呢得着许许多多，这许多里面叫他良心都是漏洞的。那为主要填满他的良心，他就把最好的就献上，他希望说能够叫他良心平安。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只有血洒在我们的天良，我们才能够得着平安。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亚伯呢，他得着启示，所以这个敬拜是有启示的敬拜。那这个敬拜的结果是什么？就是他知道说是羊中头生的，还有羊的脂油献上，可见已经流了血了。所以在亚伯的祭里面有血，神就看中那个祭。那不止这样，我们说过这个献祭啊和献祭的人有关系。所以神在第七怎么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不好，罪就伏在你面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所以什么意思？今天人来献祭，神所看见的不光你手中的祭物，神看见乃是献祭的这个人，敬拜的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知道今天很多人只要拜一拜，怎么样敬拜都可以，他不管这个人什么样的人。有的人完了以后还是可以做许许多多的事，但是不，神今天所悦纳的，偶像可以悦纳不同的，但是神不悦纳这样。神所悦纳的不光是祭，而且献祭的人。那么我们刚才讲过了，亚伯他为什么牧羊呢？他牧羊的目的，如果没有市场，他为什么要牧羊呢？所以我们知道说，他的一生不是为着得到利益，为着谋，他牧羊不是为着谋生的，他牧羊本身就是为了献祭的。所以你知道，他一生就是为着献祭，所以他的生活就是个祭物。弟兄姊妹，这个对我们也是很重大的提醒。许多时候我们奉献，我们以为说拿出十分之一来主就悦纳了，不要忘记，很多人十分之一是汗流满面的结果，然后跟神以为神悦纳，神不一定悦纳。所以从前在上海有一个姊妹奉献一个福音车，那么普通应该很高兴了，然后弟兄们就找这位姊妹来，他说，姊妹，请你告诉我，你有没有把你自己奉献给主？如果你没有的话，我们不能接受你的奉献，不能接受你的奉献。不是因为你很，你家财万贯，你很多钱，现在呢，我拿出一点来给主，这个不叫做奉献。奉献就是你这个人是已经放在祭坛上了，所以你看见神悦纳悦伯，他的奉献。是整个人就是奉献，但是该隐的奉献呢，好像他赚了那么多钱了，收有那么多收获了，现在给神一点。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你可以对人施舍，你不可以对神施舍。严格说来，今天对于神的奉献应该是十分之十的，不是十分之一的，特别到新约的时候。所以感谢主，我们要知道说，是人堕落以后，你看见很明显的，你看就从这两个人身上你就显出来了。那结果呢，我们知道该隐就变成第一个凶手，他就把他的兄弟就杀害了。那么弟兄姊妹，我想详细的我们不去说，那么从此以后我们知道说，罪呢，当然罪会生儿子的，刚开始的罪不过吃了禁果而已，那个原因犯罪，因为背叛神，因为没有顺服神，人向神独立。但是不要忘记，那个罪在我们的里面要生儿子，要结出果子来的。所以不要忘记，不是因为我们犯了许多的罪所以我们是罪人，不是，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犯罪。那该隐的表现就这样，我们普通以为的犯罪是凶杀还有其他的，但是这个不过是果子，原因就是我们这个人已经坏了。所以弟兄姊妹，该隐给我们看见，他后来犯了罪了，不错，你看见吗？他的确杀了他的兄弟。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个凶杀这个罪是个黑的罪，我们这是大罪。但是这个罪从哪里来的？这个罪是因为该隐已经是个。约伯，亚伯是不是罪人？亚伯当然是罪人，他觉得自己不过是一口气，他觉得自己不过是虚空而已，他凭着什么能来到神的面前？乃是靠着羔羊的血，乃是靠着羊的血。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两个都是罪人，但在这里给我们看到说，虽然人堕落犯罪以后人都有敬拜，但是你看有一种是敬拜神的悦纳，有一种敬拜神不能悦纳。那么这个就是该隐所给我们看到的和亚伯所给我们看到的例子。那么然后呢，该隐就被赶逐离开耶和华的面，很清楚的。所以后来呢，圣经说该隐就离开耶和华的面，然后他到了伊甸园挪得的地方。挪得的地方，大这个读圣经的认为大概是以兰，就是旧约以兰，以兰其实就是今天伊朗的地方啊。我们知道这个苏珊城啊，就是大家读这个读这个什么，读这个以斯帖记的时候，那么应该就在以兰那一带。 所以大概我们知道说在那里呢，结果这个该隐呢就盖了第一座的城。我们要知道，等到该隐啊，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呢，这个圣经怎么说呢？神对于该隐怎么说？他是地开了，他对他说，你种地，地他说现在你必从这里受咒诅，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但是当他流离飘荡的时候，因为从来。我们知道该隐人没有过过漂流的生活，这个漂流的生活有一个最大的危险，就是什么呢？就他就是说，那么凡遇见我的就必杀我。你看杀人的人呢、所担心的是被人杀的，他对别人可以下重手，他现在对自己一点把握都没有，他认识自己认识非常的清楚。所以呢，当然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慢慢的人就多了嘛，所以他说我必漂流流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等到后来人口增加以后，那么然后呢他必杀我。耶和华对他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所以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那弟兄姊妹，你现在懂了吗？如果人在伊甸园里面，你不需要记号，神就是他的护卫。所以弟兄姊妹，本来人在伊甸园里面不需要担心说有没有要杀他，我们知道说很自然的，神就是他的护卫，没有一个安全比神的同在更安全。但是现在呢，你不是拣选那条路吗？人不是吃了善恶树果子要向神独立吗？你敢独立，你就敢应付各种各样不同的情形。本来呢，神可以做你的护卫，神做你的安慰，神做你的避难所，你为什么要离开神呢？所以弟兄姊妹，虽然如此，你看神实在蛮了怜悯的神，所以神在该隐的身上就立了个记号，免得人呢遇见他就杀他。所以后来消息就出去了，你们都不可以杀该隐，只要杀该隐一定要遭报七倍。所以你看这个现在啊，大家都知道该隐杀人，对不对？本来没有记号还不要紧，有了记号现在臭名满天下，现在大家都知道说那这个人你不能碰，一碰你要遭报七倍。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人犯罪以后的情形。那么然后呢，接下去圣经告诉，接下去就是等到这个该隐与这个该隐后来就生了什么，就生了以挪。生了以挪以后呢，然后该隐呢就建造一座城，就按着他儿子的名将那个城名叫以挪，那么是人类第一座城。这个城什么意思？城就是说现在我的力量很单薄，我需要把许多人聚集在一起，都住在城里面，然后呢有一个城墙把我们围起来。那么现在呢，我们既然神不能保护我们，我们就自己保护自己。所以你看人越来越独立了，越来越独立。起头呢，你知道人可以说在伊甸园可以说你不需要关窗门的，但你现在不同了，你不是独立的吗？这是你自己的拣选，但是你不可能离开神只是在门口的，最后像该隐是越走越远的，越走越远。所以等到第一座城建造起来以后，我们就知道说现在你看见了，人现在开始用团体的力量，人现在开始用他的智慧了。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人堕落以后，人的什么开始眼睛明亮了？人的这个魂的眼睛明亮，所以对自己充满知觉嘛。那么我们说过，因为善恶树的果子啊，是在那里启发人的魂的，也是发展人的魂，所以你一定要魂有相当的发展。那慢慢慢慢的，大家在一起以后，那么你就发现城墙的用处，你就发现城的用处。所以现在呢，有一座城，他们自己可以起来保卫自己。所以自卫这个行为是什么？是当人遇见危险的时候，你看他的思想、情感、意志会有一种的反应， 本来人也许不会那么聪明，但是你知道，当一个人遇到危险的时候，你看他就非常的 alert， 他就非常的警醒，他知道什么时候他随时就处在危机的状态。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有很多的事情就这么成功了。有人告诉我们说，尼禄啊，是一个实在说来，在人类历史以来，从来没有一个人像他那么被吓的。他简直可以说就是像一只野兽一样。如果你真的知道他的一生的话，有的人说他根本就是个鬼，不过是人的形状就是了。那么有人就分析这个以尼禄的那个人格，为什么他会有一种的表现？他的表现，他把他的爸爸，他把他的兄弟杀死，然后呢，他把他的母亲杀死。三次呢用毒没有毒死他，有一次故意让天花板他妈妈坐的床从上面塌下来，还有他没有办法，最后呢就邀请母亲去坐游艇，他老早设计好那游艇坐没有多久要沉下来，就没有想他母亲命很大，还游泳游到岸上去，最后呢没有办法还是把他妈妈刺死。所以你会觉得，所以难怪弟兄姊妹，你这个尼禄，你会觉得人会这样，人会堕落到这种地步吗？将来的敌基督就这样，所以圣经说他像一只兽一样。那么弟兄姊妹，你慢慢你就会发现，人里面有很多，他们后来有许多人替尼禄辩护啊，就是尼禄呢是个好人，不过他很容易紧张，他一紧张呢，他就会做错事情。他紧张，他觉得他们，所以他很简单嘛。为什么他杀他母亲？他怎么可以告诉全世界说他杀了母亲还没有事呢？因为他告诉别人他母亲要杀他。他一紧张，他可以做坏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人一开始自卫，一开始觉得你很危险以后，你看见很多很多就起来。他会想到这个毒不死还不要紧，还可以邀请母亲坐游艇，哪里有这样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一个人到一个地步，那可以说完全被罪得主，被罪辖制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情形什么。所以我们要注意啊，吃一个善恶果子是小事，但是这个果子会发展的，这个果子是会叫你的魂壮大的。你本来不懂得自卫，现在你慢慢的懂得自卫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明白吗？这个所以如果你看下面的发展就很清楚了。好了，那么你再读下去，该隐有六代，最后一代最后一个人叫拉麦。那到了拉麦的时候呢，你看就变成多妻的，娶两个妻子，一个叫亚大，一个叫喜拉。那亚大的名字就是美丽的意思。所以你看见现在的人就把当初神所设计好的二人成为一体，然后呢，与这个二人要离开父母，二人成为一体。所以弟兄姊妹，当初起初神所设立的乃是亚当和夏娃。你看，一个丈夫就一个妻子，这是神所命定，这是神所命定的婚姻。但是你看，人的罪啊，你要知道啊，当一个人呢、啊，他冲破禁忌的时候。什么叫冲破禁忌呢？神说善恶树的果子不能够吃，好了，你去冲破它，因为人里面的就结果你冲破它，好了，结果呢，你吃了善恶树的果子，那个果子有一个特点，它永远要求冲破许多的禁忌，所以越是那些禁忌的东西，越成为人的试探，请大家记得，人的一生就一直在这个试探的里面。只要是不可能的，只要有人说不，你一定要做的。只要有人说这个太离谱了，这个太荒唐了，有的人说这个完全离谱离到，但是你看人的试探是一定要往那个方向走的。所以请记得，等到拉麦的时候，你看见人呢已经冲破禁忌，那第一道禁忌是就是婚姻的界限，你看人已经冲破，人不止一个妻子，而且呢人是两个妻子。那么这样的结果是什么结果？我们不要忘记这个结果。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罪进到人的里面， 那慢慢慢慢的，它就污染了人的情感。本来婚姻的关系是神圣的，本来这个本来我们知道说，这个婚姻中间的关系，在神的心目中，他看这一切都是好的。但等到罪进到人里面的时候，然后罪呢就污染了我们的情感，所以结果就变成 passion， 就变成情欲。结果呢，你看就变成一种，就变成一种的欲望。那没有结婚的时候，人要打破一种的禁忌。结了婚以后，他也把你同样的打破禁忌，所以圣经有两个字，一个叫 fornication， 是指的一个人没有结婚犯罪说的；还有一个结了婚以后犯罪，是指的是 adultery。所以不管结婚没有结婚，你看人的要求是什么？人的要求就是，神说不可以，我就要试试看可以不可以。人要试探那个最后的那么这个极限到底什么，到什么地方。神说的很奇，圣经的婚姻是什么？圣经的婚姻是有一个池子，这个池子乃是一个家里面的池子，属于丈夫，属于妻子的，而这个水不能随便流到外面去的。但是你看人堕落以后，那个罪就在人的情感里面开始工作，在情感里面开始工作，然后就把我们的情感就污染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当荷尔蒙在他里面发作，火在里面燃烧的时候，结果许许多多破坏家庭的事就发生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今天有多少人在大陆是成功的，但有多少人他的家庭是破碎的，原因在哪里？不要忘记了，不是因为我们犯了这么多罪所以我是个罪人，因为我是个罪人所以我犯罪。为什么我当初犯罪？就是我要挑战神的禁忌。神说不可以，我一定是可以。神说一夫一妻，结果你看拉麦就冲破了那个禁忌，情感受了污染。然后下面呢，你看，所以在这里你特别注意到这个该隐的后裔，给我们看见那个人的魂呢、啊，现在开始膨胀，人的魂现在开始发展了，先是污染人的情感，然后呢，这个亚大呢就生亚巴。不是不会说话的哑巴，是哑巴。哑巴，然后还有呢，这个还有哑巴的兄弟是尤巴，所以我们知道是哑巴有两个兄，生两个，一个是尤哑巴，一个是尤巴。那哑巴是谁呢？哑巴是住帐篷、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所以这是游牧民族最早的一个，游牧民族最早的一个。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是人呢，慢慢慢慢就发展出一种生活的关系。方式，如果你要漂流，那怎么办呢？你要漂流的话，那么好了，你现在就要你在这个沙漠里面过日子，你在各种地方过日子的时候，那么现在你看见慢慢慢慢就发展出一个学问出来。我们知道说，所有游牧民族，他别的不行，电脑也许不行，但他骑马骑骆驼比你行得多。他知道在那个地在什么地方能够怎么样生活，所以大家知道啊。这个也就是我们这个不要忘记的，这个我们中国的元朝后来成吉思汗这个远征有道理的，因为这个跟游牧民族有关系啊。那么还有你知道这个以实玛利的后裔就是曾经建造过个很大的帝国，就是拿巴天帝国，在主耶稣降生以前大概200多年左右，一个拿巴天的帝国，它的首都就是佩特拉，就是 Petra。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些游牧民族后来为什么他能够得着整个的天下，为什么能得着拿巴天帝国呢？就他发明一种武器，他怎么样能够发挥你这个一面是这个一面怎么样用弓用箭，然后怎么样骑马或者骑骆驼。那我们知道他在整个的里面，当他这个思想高度发展的时候，那么就发展出一种的方式，叫做游牧民族的方式。那这个民族不要忘记，给欧洲后来带来很大很大的灾难，因为的确他们的确他们建立了很大很大的帝国。那最早回教帝国也这样。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佩特拉就是 Petra 嘛，佩特拉那是一个古堡一样的城啊。那么你看，有的人呢，就躲在上面，等到有商队经过，他们就可以经过去抢劫它。那么这个时代说来，很多地方都是属于游牧民族的一种的生活方式。 所以这样呢，你慢慢慢慢，他财富就可以增加起来。所以你看，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游牧民族的祖师。下面还有一个呢，是一切弹琴吹箫人的祖师。那如果你问音乐是怎么开始的，音乐是怎么开始的？那大家不要忘记啊，这个音乐的开始，一面和我们感情发生关系，一面和我们的思想发生关系。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你看音乐就产生，一些弹琴吹箫的人的祖先。那现在大家记得，第一，不光是我们自己可以保卫自己，因为你有成了。那同时呢，现在我们可以产生一个方式，一个生活的方式，这个方式最后还是有成果的，这个方式最后还可以征服天下的。后来历史可以证明这一切。那不止如此，本来呢，我们在伊甸园的时候，神是我们，神的同在是我们最大的喜乐。但是现在呢，我们不需要神，我们也可以快乐。我们有了音乐，我们借着音乐，我们可以不要来到伊甸园。我们在伊甸园的外面，连神面都没有见到，但是你看，我们能够快乐的过快乐的生活。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大家懂了，这个魂经过了畸形的发展，不光是发展呢，而慢慢开始畸形的发展。音乐不能说太畸形，游牧生活不能说太畸形，但是你等着瞧，你等一等看，再发展下去的时候，你看见慢慢的这个人的魂，因为施事善恶是在里面的结果，你看见那个魂不光是高度的发展，而且是畸形的发展。我们再看下去，然后下面呢，圣经说什么？喜拉又生了土巴干隐，他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换一句话说，这是武器的开始。人堕落犯罪了，这个刀当然可以在厨房里切菜，刀也可以杀人的。所以不错，一面来讲，这个铜铁利器表示从此以后，你看现在有刀了，这些都很有用。当然你说往好的地方讲是做饭，往坏的地方可以杀人的。所以实在说来，武器呢就从那时候开始，就已经在那时候开始了。那这个还不打紧，然后下面你发现呢，拉麦他是个诗人，还是个诗人，他呢就写了一首诗。不过这一首诗呢和亚当那首诗不一样，亚当那首诗这是我骨中的肉，这一回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是第一首。那人堕落以后，那是没有堕落以前写的啊，所以不要忘记啊，你没有堕落可以是诗人，堕落以后也会是诗人。你大家仔细去读所有诗人的故事，画家的故事，你看好了，有很多人是画家，就是因为他在罪里面，他们画的那么好，因为他沉迷在罪里面，所以他可以有这些的成果。很清楚的，你如果稍微知道，你稍微知道一点他们里面的故事的话，就清楚了。不错，这证明什么？写诗是我们是情感和意志的结合所产生的，在没有得救以前，在没有你的犯罪以前，就能写诗。你看亚当就这样，但人犯罪以后，你看他写的诗是什么？这里的诗你要记得是对应的句子，是对联的，像对联一样。因为我们知道希伯来的诗啊，是不是文字上的押韵，它事实上呢是什么？是思想上的押韵。那这一点我们希望大家有个印象。